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您平安，好高兴又能够在灵命日粮这个节目与您相遇了。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，牧义杨，公义的义，圣洁的洁。很快农历新年即将来临，那么在这个除旧迎新之际呢，让我们也时刻谨守我们的心，求圣灵时刻的来鉴察我们，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恶行，好叫我们可以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。今天我要跟你一起灵修的题目是罪就是罪。好，此刻先请您预备好圣经，创世纪第39章1到9节。创世纪第39章1到9节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，诗篇第32篇，来向神敞开我们的心。
我的神，渴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，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，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，也不应向你夫妇下跪。我的神，恳求你的恩典遮盖我的罪，我为我过犯深感懊悔，我要向你承认我的罪，也不应向你夫妇下跪。我要现在向你献上我的祷告，求你拯救我，使我不知羞愧，隐藏我，保佑我，环绕我，引导我，我要一生至死跟随。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创世纪第39章1-9节。创世纪第39章1-9节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，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。这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啊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创世纪第39章1-9节。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日的灵修短文，罪就是罪。
罪就是罪。打从约瑟主人的妻子想要挑逗约瑟的那一天起，约瑟就知道自己处境艰难了。美色当前，少年人又血气方刚，这该有多么的难熬啊！更何况言辞拒绝之后，女主人必定会恼羞成怒，这一点约瑟不可能没有想过。但是约瑟还是断然拒绝了。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道德感，完全是因为他敬畏上帝，十分清楚什么叫做罪，所以他才会对女主人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？但是今天许多人已经把罪不当作罪来看了，明明是得罪了上帝，却还想玩弄文字巧言遮盖，这只会让人丧失对罪的抵抗力，试图轻描淡写罪的伤害。对约瑟来说，罪不只是判断错误，不只是言者无心，更不只是一时不慎而已。约瑟把罪当作罪，罪就是得罪了上帝，非常严重，他没有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要知道，上帝的道德标准是绝对的，只有把罪看作是上帝深恶痛绝的事情的时候，人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。罪就是罪，换个再好听的名字也改变不了得罪上帝的本质，更抹灭不了人所要付上的代价。救主是否为我罪愆被钉十架受害？无限慈悯，无限恩典，无穷无边的爱。
很想规律的灵修，如果能够有一份灵修材料，那该有多好啊！
哎，灵命热粮小册子每季送出，你可以写信到电台去索取啊。
哦，我要怎么跟他们联系呢？
很简单，只要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生命猴头福粮油点 net， 给孙大宗、杨义杰收就可以了。
灵命日粮小册子等您来索取哦。
亲爱的朋友，在现今这个时代，对于性观念以及对于婚姻的忠诚观逐渐被慢慢的淡化，甚至吹进了一股性开放的邪风。这不仅出现在西方社会，就连一向比较保守的东方社会也逐渐的被这一股的邪风所污染。到底是不是因为真的是社会的退化以及人类道德的衰落呢？对于婚姻的忠诚观，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，有些国家呢是实行一夫一妻制，有些国家是多妻制。当然，对于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来说，婚外情的定义是非常直截了当的。而在那些多妻制的社会，虽然可以允许多位妻子的存在，但是与别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也是不正确的。在新约圣经，对婚姻的要求更是透彻。婚姻就是基于爱而形成约的关系，如果越了轨，破坏了约的关系，那就是不忠诚的表现，是因为在约的制衡上出现了偏差。那么持守着婚约的底线应该是什么呢？今天的经文提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青年约瑟，在他的成长历程当中有一段非常不寻常的经历。年轻的约瑟因为遭受不幸，离乡背井，被贩卖到了埃及，可是却因着他的才干，从低下的阶层慢慢的得到主人的升迁，成了他主人家的管家。圣经在创世纪第39章第6节说，波提法就是他的主人，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他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由此可见，他的主人波提法对约瑟是绝对的信任。但是不久以后呢，对这位忠诚的管家的考验便来临了。约瑟为了谨守原则，他最终遭受了不幸，被冤枉关进了监牢。但是当我们往下读圣经，我们会发现，虽然约瑟被关进了监牢，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，但是耶和华他却与约瑟同在，并且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一段有关约瑟人生的片段，也让我们看到一位有为的青年在职场上冒险的经历。当我们刚刚踏入社会，进军职场的时候，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迷茫，很多不能确定的因素。神的子民会在当中学习信心的功课，也会不断地看到神的恩手是如何的在我们的身上不停地动工。这一段的经历也是职场人生的一个指引，让我们知道怎样在职场上尽心尽力并且尽责。我们的上司会细细地观察，当他渐渐地对你产生信任以后，除了让你为他工作以外，还会把各样的重任交托给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可喜的是，依靠神的人还会得到神额外的保守和赐福，使你的工作顺利，人际沟通顺畅，田产丰富，这是依靠神的人都可以为此做见证的。当然，与此同时，沐浴在神恩典当中的人也会面对撒旦的攻击，就好比约瑟一样。约瑟他受到攻击的原因是他的才干，还有他秀雅俊美的外貌，这也是如今尽心尽力做事的年轻的基督徒们所面对的攻击点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约瑟的考验是他的道德观以及他对原则的持守力。道德观就是提醒他不可以和别人的妻子同寝，他所要持守的原则呢，他自己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因此，这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面对邪恶势力所要持守的底线。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带出一些的思考。第一方面是忠诚的原则，第二是与异性交往的原则， 第三呢，是如何来面对生活中的试探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忠诚的原则。不管是一夫一妻制或者是一夫多妻制，婚约就是使性束缚在仅有在伴侣关系之内的一种盟约。因为有了这样的盟约，所以在法律上也是受到制约和保护，因此这也是我们所限定的忠诚的范畴了。但是目前世俗的价值观却强烈地冲击着忠诚的原则，很多观念以及道德范畴已经不知不觉地落入了所谓的灰色地带。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世俗化、工业化、意识形态多元化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在工业化以及全球化作业规范下，人们越来越变得个人主义化，生活的模式呢，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，其结果是单一的忠诚原则渐渐地起了蜕变，逐渐地形成所谓多元化和全方位化。从道德的角度来说，所延伸出来的便是互为相容，没有对和错，只有你的爱好和我的爱好，使婚姻道德观也变得越来越松弛，似乎成了个人的喜好，而不是对社会、对家庭负责任的一种约的持守。虽然主耶稣原谅了行淫的妇人，但是主耶稣却非常明确地告诉他，他已经犯了罪，并且叮嘱他以后不要再犯罪。然而对于那些犯了奸淫的人，几乎每个人都会为自己辩护说，那是为了满足难以承受的需要。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，这是每一个凡人都会犯下的错误。似乎犯奸淫是可以被接纳、被包容的普通的错误。目前很多地方都流行婚前同居，似乎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对方，是对将来进入婚姻生活的一种认真的考量。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，什么是婚约呢？婚约就是因为伴侣之间有一个将性束缚在仅有伴侣关系之内的盟约，因此只有在婚约里面，男女伴侣之间的性生活才蒙神悦纳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应当好好的来思考婚约的意义，那不单单只是一纸的婚书，而是在神、在人面前所立下的约，避免接受那些世俗的错误的思潮，竭力在婚约当中追求那至善至美的忠诚的原则。
乔治·穆勒说，要耐心等候神，不要焦急，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，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。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，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。
第二方面，也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与异性交往的原则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难免与异性交往，并且成为彼此的朋友。那么对于已经结了婚的妇女，成了丈夫以外另一个男人的好朋友，或者相反，一位已经结了婚的男人成了一个妇女的好朋友，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些的事情呢？是不是应该像一些保守分子一样，用很死板的规则来压制这种友谊呢？以下有几点可以提供您来思考一下。第一，在现代社会，与异性结交朋友是不可避免的。第二，异性友谊虽然没有性，也不一定是纯洁的，因为其中可能引发情感的诱惑，引诱已经结了婚的人失去爱配偶的决心， 可能会认为现有的配偶很乏味，没有生趣等等。第三，当我们把自己的秘密和一位异性朋友分享的时候，心中不免会有很多的幻想，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连串的危险。第四，当发展下一步更深的关系时，应当反省是否会影响我们与现有配偶之间的关系，更要不断地考量我们与配偶在红地毯上面所立的誓约。最后，我们的婚姻要常常留守在爱的基础上，那就是如果一个人爱他的配偶，认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那就拥有了内在的自由以及对婚姻生活的确据，从而双方就有了彼此的信任。因此，我们的心灵要常常保持绝对的冷静，需要常常反省自己，我从这个人的身上得到什么？我会期待对方给我些什么？我打算让对方了解多少有关于我的事情呢？我可以把对方的事情都告诉我的配偶吗？我应该怎样来形容和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常常都有一颗警醒冷静的心，求神保守我们的婚姻，让我们也能够学像约瑟那样坚持原则、持守到底的信心。最后一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如何面对生活当中的试探。用现代的话讲，约瑟可能是一位成功的创业者，他在职场当中成功地建立起威信与职场的地位，当然随着这荣耀而来的也就是成功的诱惑。在我们身旁所见到的人，无论是成功的在职场里边的工作者，或者是教会的侍奉人员，都会同样的面临成功以后的危机。特别当我们渐渐熟练了维生的技能，以为真的是因为自己的才干而拥有了目前成功的事业，却把神的祝福完全的抛于脑后，随之而来的危机也就离他不远了。约瑟的故事正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原则，他面对生活中试探的原则，持守真理，以神为生活的主。持守真理并不是死守律法，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脚踏实地的，不是空谈，是道德的实践，而不是随随便便以至于堕落。永恒的幸福是因着神的保守，现今世人所追求的幸福和个人的快乐都是短暂的，我们应当追求那永恒的幸福，也就是严谨的生活，彼此相爱，互相信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谨遵主耶稣的教导，他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，而不要只是单单的满足于我们个人自己的感受，应当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，只有这样，我们的视线才不会单单的只专注于自己，而是能够拓展开来，环顾四周，去承担家庭、社会的责任。只有这样，才会发现神的伟大旨意，神他爱世人的宏愿。最后，在新年开始之初，让我们可以互相的带到彼此的勉励，罪就是罪，拒绝并且要坚持到底，爱就是爱，接纳要从邻舍开始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有丰富的情感，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爱和被你爱的甘甜。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爱你爱人，可以真正的从爱中得到满足。因着爱别人，我们能够慢慢的体会到你爱世人的心意。感谢您给了我们婚约的理念，让我们在进入婚姻以后可以有约的持守。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可以远离这个世代所带给我们不良的道德观念的冲击，帮助我们 可以持守你所赐的婚约。在婚姻当中，让我们彼此尊重对方，呵护对方，信任对方和爱对方，让我们可以学像约瑟，持守圣洁，持守忠诚的原则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最后，让我们以这首诗歌呼喊圣洁，来向主呼求。
我放下所有骄傲，在耶稣的脚前，在宽容的怜悯和爱，在耶稣的脚前，我呼喊圣洁，圣洁，圣洁。我呼喊圣洁，圣洁，圣洁。我呼喊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圣羔羊。我放下所有骄傲，在耶稣脚前，最宽容的怜悯和爱，在耶稣的脚前，我呼喊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呼喊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我呼喊圣。圣洁，圣洁，圣羔羊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灵命日粮其中一位主持人杨义杰，牧义杨，公义的义，圣洁的洁。另一位主持人是孙大中，孙老师。欢迎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、建议或者带导事项的话，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。来信请寄香港大有街1号10楼，孙大中、杨义杰收就可以了。您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以下的地址：汉语拼音生命猴头福良友.net， 或者可以发送到留言板上，网址是 www.汉语拼音良友.net。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主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。
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圣羔羊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呼喊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呼喊圣洁，圣洁。